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2020年新冠疫情和美国总统选举成为中共宣传机器营造民族狂热和爱国激情的天赐良机。习近平宣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官媒告诫，对西方的制度迷信该醒醒了，美国制度导致疫情泛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反观中国，疫情得到完全控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走在发力超越西方的路上。那么中共内宣外宣真假几何？美国和西方世界真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中共集权体制和模式会战胜国际主流社会的这个普世价值吗？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京的民族狂热、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一篇题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世界：中国崛起，西方衰落》这样一篇长篇报道，就展示了这个中国目前的民族狂热和爱国激情。我们都知道，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呢，他就反复告诉全党和全国说，这个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这个民族复兴，或者是伟大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中国梦。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对中国和世界局势的这个判断？
我想习近平那些话，那几段话，所谓的更接近什么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正是他刚刚上任早期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忘乎所以，认为超过美国已经指日可待了，对外对内宣传的话。实际上近期在美国视中共为主要敌手之后，特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他霸王硬上中的要硬上香港国安法之后，习近平对党内还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恐怕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态。例如前几天习近平12月11日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回学习的时候还强调，要想国家安全，就要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地位，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过去他还说过大家知道的几不讲、七不讲、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宪政民主等等，还有不准妄议中央等等，还说过目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外部环境，所以要致力于经济的内循环。所以如果形势这么好，搞什么内循环，他害怕什么，他那些所谓的自信到哪里去了？我想他这些刚才说的 那套宣传的话，主要是对外，主要是对中国老百姓讲的，而他实际上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是，就像他中共中研部副部长周立说的，最近说的，认为中共面临六大危机，中美关系恶化，产业链断裂，还有新冠疫情常态化，美元与人民币脱钩等等，这些才是他真正的，而且他这所谓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简单的说就是怕共产党垮台，这才是他中心最焦虑的事情，而不是说他真正表现出来那种所谓的自信，那种所谓的接近起飞的时候，我想这个才是他的真实心态。
那么的确如陈博士刚才所说啊，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呢，他可能对党内高层讲一番话，对中国老百姓、对世界讲的是另一番话。我们都看到这个大概两年前我们看到一度厉害了我的国呀、弯道超车呀、还有什么举国一致、所向无敌等这些说辞、这些口号一度甚嚣尘上，但是美中贸易战打响之后呢，又一度消沉下去。现在纽约时报至少注意到啊，说现在这种被称为浮夸风的这个思潮和情绪就又浮了上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呢，说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有一种我们正走在发力超越西方路上的 这样一种感觉。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王天成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当前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个思潮？官方与民间这个看法有没有出入啊？如果有，有多大的出入呢？
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中国是否正走在这种发力啊，超越西方的这个路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呢，提供一些这个基础的这种数据，这也算是一个民间的看法，也就是独立于官方的这种看法。根据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统计和计算哈，中国呢现在呢，它的这个按人均按购买力计算的这种人均这个 GDP 啊，它是16000多美元，这在全世界呢将近190个独立国家中间呢，它排名是第78位，也就是正好在中间那个地带。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话，它现在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它呢是处在一个中等阶段，它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这个中等发达国家它是什么个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那个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说美国，我们就举美国为例哈。美国的在发达国家中间呢，根据世界银行的这种排名，它是第8。它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计算呢，它是65000多美元。那这里面差距有多大呢？差距呢49000多美元，就是中国和美国哈，差距人均这个 GDP 差距69000多美元，这个差距应该说是很大了，那不用再去说明它，然后就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台湾，那么台湾呢是从中国呢这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台湾和中国大陆。台湾呢，它现在的人均 GDP 是50000多，还有就是说前苏联哈，这个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后，东欧国家它现在的状况，那些加入了欧盟的那些国家，你比如说波兰呐、你比如说这个捷克呀、匈牙利啊、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它现在的人均 GDP 在3000多到4000多之间，那也是甩中国一大，甩中国一天，这个甩中国很远，甩中国很远。那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的确经济发展非常快，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到了中等的发展程度，从经济总量来说的话，我们中国的话呢，在世界上它是算是排名第2，这个经济总量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土面积我们很大，我们这个就是接近欧洲的版图，整个中国，而我们这个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2，那世界第2这个就给人的感觉，我们好像超越了很多的国家，那这个是一个幻觉，就是人均的 GDP， 我们离世界发达国家差得很远，差很远，这不只是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与世界这个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政治、经济、文这个教育、科学等等，差距都是非常显著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好的，那么王先生呢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差距的确很大，但是中国领导人以及呢这个许多中国中国民间、中国百姓、中国智囊等等，他们的一些看法却是信心十足。为什么呢？这个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一下。按照这个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原理，说社会意识往往是社会存在的反应。我们看到当下的这个新冠大流行以及美国总统选举引发的争议，就成为中共宣传机器营造这个民族狂热和爱国激情的一个天赐良机。我们先来谈谈中国和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疫情方面的这个一个巨大反差。中国我们看到呢应该承认中国是世界上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和欧洲现在仍然深陷 这个疫情的这个泥沼之中。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中西方这个疫情控制方面这个巨大反差，反映到制度层面上，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中共体制啊就比西方体制优越？
我们先我先谈一下疫情的问题。中共用世界，我们应该承认，中共用世界第一的严厉监控国民的措施，世界上最严厉的武汉的封城措施，在封堵疫情方面可能比自由国家有效果，而且他那些措施自由国家按照他的国家的制度是做不到的，确实做不到的，但是他的次生灾害也不容低估。方方的日记就反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要说的是四个部分，要记住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共的制度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他难辞其咎，这是最大的罪行。第一，正是这样一种不透明不开放而且惩罚传播真相者的制度，使得一个武汉地区的区域性的流行病被隐瞒了人传人等真相三周，造成了全球性的蔓延。科学家说如果没有这隐瞒三周，95%的感染都会没有，就是说这种不透明的封闭的共产党制度是大瘟疫的罪魁祸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还不要忘记历史，2002年到2003年的 SARS 流行也是首先从中国爆发的，中共也是封锁消息，好在蒋炎勇医生等等在投书时代杂志揭露真相，才没有发展成为新冠病毒，当然病情也有点不同，两个病毒没有发展成新冠病毒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两次致命的疫情大流行都爆发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现象。第二点，北京市三番五次的阻拦世卫组织专家和其他国家美国专家等等前往武汉调查新冠病毒来源，阻拦了将近一年了，最近才同意世卫专家去武汉调查，但是还没有说具体的日期。特别是提出要中国科学家领导调查的关键部分，对调查严加控制。如果中共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自己做的最好，何必那么心虚？何必为什么三番五次要阻拦世界要调查这个起源？第三，要说防疫最优秀，当然中共我们说在防堵上面，它的措施非常严厉。但是即使没有采取这么严厉的那种完全是无视人们人权的基本措施，台湾的中华民国它也的防治措施恐怕说是冠军了，可能说它才是防范新冠疫情的最优秀的国家。它并没有采取武汉这种严厉封城的措施和广泛的监控措施，中共用世界第一的监控措施，这种措施台湾也没有采取。第四，我要说的是开发疫苗的竞争等等，这也是关于控制疫情，使得疫情保卫人类生命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开发疫苗的斗争，尽管中共开发的早，它因为早发生，但是英美现在大家毫无疑问的知道走到了前面。中共的那个已经今天美国今天明天美国已经全国正式开始注射了发放了。中共研制的疫苗至今没有公布它的三期实验的科学数据，当局重申它的预防性疫苗不纳入，而且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他国家美国这些都是全部都是免费的，因此各地接种疫苗在中共的话价格悬殊，用人民币400到8000多元不等，很多穷人恐怕都还不能够产生这个打疫苗，而且很多人对于疫苗的安全性，因为他没有公布那些第三期的数据也有疑虑。所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我想显然中共不能自吹他在关于防治疫情关于疫苗这边就成了领先西方的大英雄，是全世界都对的，这种我们从这几个硬指标方面来看显然是
好的
不够的，他现在想改写历史我想是办不到的。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显然中国式封城暂时状态的管理以及不计人权代价的疫情防控措施呢显然效率更高。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竟然连作业都不会抄？这是许多现在还甚至还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这是许多中国人普通中国人甚至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共官媒这个时候他就趁机而入，称 这是中国政府奉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请教王先生，中共占领道德制高点，似乎体制高下，立等可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奎德先生啊分析得很好哈，就是我想接着他来说哈，那我想先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它是有自己的规律的，遵循它的规律，你防治会成功；你不遵循它的规律，你防治会失败。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管是什么体制，你是民主的政府也好，你是专制的政府也好，你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失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就是说把一次传染病的它的防治的成功和失败啊和某种制度就是说捆绑在一起，因为就是说即使是民主政府，他选出的领导人也是不一样的，责任心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要说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就像刚才奎德说的，中共的话呢，虽然后面的话它的控制是成功的，但是呢，它早期，它因为它这个掩盖信息啊，它的拖延啊，它这个就是秉持它一贯的逻辑啊，把政权的这个安全啊放在第一位啊，这个信息不透明啊，就是它贻误了时机，导致这个疫情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这么一个危机和灾难。这个责任它是抹杀不掉的，历史将会记住这一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也像刚才奎德说的，实际上呢，这次这个疫情的防控哈，这个虽然中国后期是成功的，但是表现最好的还不是是民主政府，这个是像台湾和韩国死亡率啊，这个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是很低的，他们都是非常的成功。当然在欧美，这个有很多国家现在还陷在泥淖中间，这里面就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离中国近的国家，就是亚洲国家，离中国近的亚洲国家，因为过去有 SARS 这种危险，有这种经验和记忆，这次的话呢，他们的表现总体上来说，比离中国的远的国家，比这个是欧洲、美洲这些，包括拉美的国家，比他们做得好。这个是过去的经验有关系。那么中国周边的国家，它制度各不相同。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这个谈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但共和党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总统不认输，导致美国大选出现了争议。中国官媒的说法是，政党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我来请教陈博士，民主国家选举出现争议，天会不会塌下来？美国两党政治出现纠纷，是不是就能证明还是中共一党专制、集权体制优越？是不是这样？
大家知道，选举国家在民主国家，选举争议是常常发生的民主的其中应有之义，但是它是有一套程序来解决的，它有投票的管道，有舆论监督的管道，有国会的管道，特别是司法的管道，以及宪政的法治国家的种种途径来解决。民主选举当然不一定能保证选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德才兼备的政治家当政，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听说这，他能防止最坏的暴君当政，他不一定能选出最优秀的人，这个确实不一定，但是他能防止那些因为例如因政策而饿死几千万国民的暴君却仍然能够稳坐钓鱼台，坐在台上，而且把反对他的政治家打死弄死，所以他能避免把国家导入一个十年水深火热，废除教育，废除毁灭文化的大灾难发生，这个是民主能够保证的。这些最大的灾难，这些最坏的灾难，就是像这种饿死了几千万人居然他不下台还越做越稳，所以这才是美国目前出现的激烈的选举纷争，大家知道，但是仍然是在法治解决的轨道上。我可以断言，可以起码说，事情过去以后，天塌不下来，美国仍然是美国。但是在中国呢， 人们如果是对习近平有意见提批评，他就会被人间蒸发或者被关进监狱。或你看看李文亮、任志强、什么许志勇、许章润、耿潇南、陈秋实等等，他们这些人到哪去了？所以那100万新疆人到哪去了？所以美国一个民主国家，不管是谁当政，不管你选出来的总统你不满意或者他又怎么样，但是他不可能发生如此野蛮暴虐的这个事情，侵犯人权的事情，这才是所以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会发生一些纷乱或者的，但是它的基础、它的基本制度保证了它不可能出现刚才我说的那种大暴行、大暴君。
好的，那么尽管呢，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上看到有一些华文媒体在别有用心的夸大这个选举的争议，甚至呢不惜以特朗普总统这个宣布紧急状态、动用军队戒严、重新举行选举，甚至警告美国已经到了革命的边缘等这些极端性的报道来渲染紧张气氛。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这个特朗普阵营刚才像陈贵德先生说的那样，也始终在遵循什么呢？法治的程序，沿着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现在我们看到选举人团已经正式投票确认选举结果，预计选举争议很快就会落下帷幕。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希望事情闹大的人的这个愿望已经落空。我来请教这个王先生啊，这次美国大选会不会这个酿成如中共媒体所说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共官媒和美国一些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他们的渲染性报道目的何在呢？
美国的选举啊，就是从2016年到现在，就是对两次这个总统大选，我们都知道都有俄罗斯的介入了，那么根据美国这个情报机关的这种评估哈，他们掌握的这种情报信息，那么俄罗斯呢这次呢也在很多的这种地方散布了这种，就是说这种误导性的虚假的信息。就是主要是讲美国的这种避选了，还有是散布一些这种信息呢，是撕裂美国社会的。那最近，那中国的那有些华文媒体啊，你比如说我们点个名嘛，你比如说大纪元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他这应该说在这次大选中间有很多的信息它是虚假的，有很多误导的信息，有很多耸人听闻的说法。那这个原因背后是什么？我相信后面的话呢，可能会将来会有一些调查，或者说也会有一些研究结论会给它披露出来。那这个，那其实是不只是海外的华为媒体了，那还有这个东西是美国的，还有国内的这种这种媒体。你比如说这个微信，那你那很多的微信群，我在很多的微信群中间，几乎每个微信群中间都是天天有人不知疲倦的散发，就是说信息，就是说美国这个选举有多严重了，美国社会是有多撕裂了，里面在鼓吹起义了、暴动了等等，还有军管了、戒严了，这些东西就说这个就是我让我不断的想起就是俄罗斯的这种干预了，但是就是说。美国就是中国把美国当成他的一个敌对国哈，就是说敌人的坏消息就是我们的好消息，他就是他很，所以中国他也很欢迎这种东西，所以这个社交媒体、国内的媒体关于美国这个大选的这种负面报道，很多的虚假信息他们是不封锁的，他们还在促进它，那这个目的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美国社会将来会怎么样啊？就是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应该来说要对这个，就是说就从对川普总统要提出一点批评啊，就是他这个美国这个选举他是公正的，是公平的，计票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是来说总体上来说他不会有系统性的这种作弊。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东西，他呢这个不能痛快的接受他这个是败选的这种结果。反而过来说呢，这个选举呢是严重的作弊啊，这个有损这个美国民主的这种这种制度的人们对他的信心啊，这个是需要提出一点的批评的。那么这个也是给了这个国外专制国家他的媒体他的宣传的一个机会啊，来论证自己的体制的优越性。美国呢这几年他应该来说从他的整个历史来说，他处于一个低点，一个罕见的一个低点。你像这个东西选举落败以后不拒绝承认这个东西败选，那这个也是美国这个第一次发生， 那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插曲，美国这几年的话呢也非常的撕裂。那这个拜登这个拜登呢在竞选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这最核心的主张就是美国要疗伤，要重新团结起来，我们预祝的话拜登总统能够成功。
好的，那么美国江河日下，中国旭日东升，这是中共官媒所描绘的一个愿景。我来请教陈博士，就您目前的观察，有没有这种迹象，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看见的是相反的迹象。实际上当然没有任何国家是完美的，美国也一样，但是我看到的美国在正是在基本制度的框架内钟摆式的纠偏摇摆，防止国家滑入任何过于极端的方向。它有它的当然诸种问题，例如政治的极化现象，就是政治的极端化现象，历史残存的种族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中国不用说，是更是病入膏肓，它的问题和美国不在一个层面上。它实行的是一个已经失败的必然死亡的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所以中共才总是提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美国从来没提过这个问题。自从1989年到1991年之后，冷战在主战场已经结束，但是我们从长城的历史眼光来看，虽然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但是在亚洲还残存。现在国际社会从长城的历史来看，面临的是冷战的最后的残局，是最后收官阶段，而给冷战最后要画上句号。我看见中共现在正在进入这段历史，也就是很清楚，现在所谓的共产国家只有五个了，就是中国什么北朝鲜啊，什么越南还有几个，但是越南已经向美国靠拢，其他的国家包括等等都是和中共不同。最后残存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堡垒就是中共了，它和100多个选举制的民主国家相比，你说谁是最后是100多个选举国家向中共政权这个体制靠拢呢，集权靠拢呢，还是中共这个政权在整个的国际的大围堵下、大孤立下，逐渐的完成它的共产主义这段死亡的阶段？我想这个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好的，那么诚如陈先生所说啊，陈博士所说啊，美国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个国家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占据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取代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或者日本的取而代之，而是一种呢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结果是非同小可的，也让天下许多人不服。我来请教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共集权体制和模式会不会战胜国际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呢？
我不能想象这个世界将来会由一个专制国家哈做第一啊，由他来这个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啊。那我是做转型研究的哈，过去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在经济发展到中等程度以后，如果它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再上一个台阶变成发达国家的。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个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的啊。那中国的话就是它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崛起对世界来说的话，它会是不幸的，这个世界会接受不了。我们中国人必须对这个东西要有清醒的认识啊，不要被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所欺骗。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陈奎德博士、王天成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